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贤妻良母俱乐部，我是孟媛。
大家好，我是娟子。孟媛好啊。
娟子，真心欢迎你啊。
哎呀，我也很开心来呀，开心之余也有心悸呀。
有点忐忑哦。
忐忑啊。
怕我提问。
主要是怕我太真实。
没事，咱这不怕真实。
不是，我觉得咱们这真人秀呢，秀的也太真实了一点了。因为呢，我觉得你们这层层深入啊，把我们的内心啊，把我们的家呀，全部都赤裸敞开在这个听众的面前了。所以这一点呢，对于我们来说，来分享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大的这种恐惧感和压力感的。
的确，把家哈赤裸敞开给众人来看看，的确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是啊，是啊，你要是家里面的四壁都是整齐明亮哈，那你巴不得人家别人来参观，夸上你两句，对不对？说你家真干净啊，收拾的真整洁呀。那问题是，家里面咱们要招待客人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先做什么？
整理，
对呀，整理房间呢、啊。我们不能让人家看见我们是到处狼藉的这种现实的状况，对不对？那肯定是要整理才能见人呢、啊。可是我们现在呢，这理家理心的过程呢，我发现就是在你没有整理之前，你就要先见人了。
对呀，因为咱们是在挖根儿嘛，当然是要改变你日常状态呀。
就是要看我们的常态是吧？
对，
素颜朝天的时候，不是描眉打眼了之后，是吧？
对对对，咱们现在要把咱这个家素颜给大家看。
哎，所以我们就是要从里面要洁净，要清洁我们的家，
爱我们的家呀，真的是要从慢慢开始观察我们的家开始。在你的家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市中心的地儿？
市中心。家里面的市中心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比方说哈，我问你哈，你想象一下，现在你打开了你们家的门，你站在门口，你想象你们家里头有没有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台面一个角落总是乱乱的，总是忙忙碌碌，常常会在那里放点东西啊，在你拿点东西啊，然后那个地方永远是拥挤的，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当然就立刻闪现了好几个地方。
还不止一个呢。
不止一个，好几个地方。
通常家里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不止一个，在我们家绝对不止一个。你这么一说，在你刚才描述的过程里面，我脑子里面至少显出来有三四个地方。
那些地方是不是满满的拥拥挤挤的？
常常。
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叫做市中心了。
那为什么它是满的、常挤挤的，就叫市中心呢？
你想啊，咱们普通的城市，总有一个市中心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啥？高楼大厦，很多很多的车子，甚至于地铁、交通工具都集中在那儿。
对，
火车总站
人很多的地方，对，
拥挤。忙碌，重要的事情都在那里做。
常常使用
那个地方，我们不是用市中心来形容它吗？
对对对对，
那一个城市有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的家里面也有这样一个地方。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哈，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对呀，你看你也是这样说吧。我也觉得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现在呀，不止让你想，让你看到，还希望呢，你来把这个市中心给控制好。
控制市中心啊。
对了，
控制交通不要堵塞。
对。
啊，控制盖楼盖地什么，你要有规划。
对了，
哦，
全说对了。控制市中心是一个城市发展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是那控制中心的总指挥。
哦 ，OK，
可以用这个比方。
嗯，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嗯，
因为啊，《李家李心》的作者马瑞君姐妹告诉我们，这个家的市中心你可以设好几个，可是呢，如果你的市中心不乱，很有条理，那么你整个家也容易有条理。
嗯，这个我倒是真的挺同意的，因为我每次望眼一过去的时候呢，我就很头疼，就是因为一眼就看到那个所谓的市中心的地带，就是它总是处于一种满意的状态。
对了，
就是什么东西都从某一个点开始，然后就开始往外的四散扩张出去哈，都是东西，反正
我们家也有，就是纸张，还有很多衣服，就卧室里边都有一个市中心，我都得学，所以在你家里头，如果你先想象哈，你有好几个三四处了吧，市中心了，你会觉得用什么样方法能把它整理清楚呢？
其实我曾经不断尝试过去整理的，可是整理完了它就立刻又乱了，那我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控制它，我可以做那个控制中心的主任，因为它被我控制得很好，没有满意，但是呢，我就发现当我们家的另外两个成员介入进来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就失控了，我这个主任的职位就失效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很多时候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可是呢，没人听我呀。
我也在思索，如果你家中有另外一半的，他有一个市中心，你要不要帮他去整理呢？整理完了以后，会不会瞬间就混乱了呢？
他如果要是这样去定义的话呢，我觉得他的市中心我是不敢碰的。就是他至少有那么两三个地方是他属于他的市中心哈。那有些地方呢，我可以帮着，比如在卧室里面的部分呢，我可以帮忙。但是呢，在他涉及到他工作啊，或者他常常使用的电脑那个周围呢，我就不敢，就是不要触碰哈哈，最好不要触碰，因为那些东西他有用没用，那真的是他自己才能够知道的。我可不能轻易的去帮他去收拾的。
那有没有可能鼓励他，还有我们的小孩子，比如说小孩子的房间里面也有属于他混乱的那一个台面啊，或者是一个角落，让他们自己学会先从自己的那个范围里面，属于他们自己的市中心去学习整理呢？
小孩子我觉得我倒是可以就是带动他，然后也常常帮他去做这件事情，帮完了之后呢，我也要求他去做这样的事儿，可是我就发现他也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就是真是被我逼到一个份儿上的时候呢，他会去收拾的，他会去把他的市中心整理一下，不过他的屋里面也是到处都是市中心的。
哎呀，瞧，其实这个市中心的概念啊，因为以前我们不是那么清晰，
对，
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刻意去控制它，
甚至可能都没有，你没有把这种概念引到生活里面去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也不会，你只是觉得怎么这么烦，这桌子又乱了，
对，
昨天收了，今天怎么又变成了一摊东西在上面哈，你就会觉得很烦，但是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状况呢，我就特别特别的想知道你们谈论的细节是什么。
那你应该把前面三天的节目倒过来再听一遍。
对对对，
好好学学。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学习的。有一天呢，心愿发给了我一个有质感的去收纳一些的零碎的小东西，我觉得哎还蛮好的，给我一些的想法，但是我就觉得呢，不要把这些想法只存在于我的脑子里面呢，我得要跟我家里面另外生活的两个人去分担呐，去分享啊，他们要也有这种概念才可以啊。
但是可能你要你这个总指挥先学会，然后再指挥他们跟着你做。
可能这个出发点要开始的这个人可能还是我。
但是他们呢，如果慢慢能够从他们属于他们那个空间里面的市中心开始学习，可能会慢慢配合到全家都可以好好的来控制全家的市中心。
对，我也要好好想一想，我要怎么样用和颜悦色就是不发脾气的方式呢，去提一些的建议，跟他们去来梳理一下市中心的问题。
估计啊，可能从整理的时候，比如说收纳，可能你 得问问啊，他们两个人的意见，
嗯，
什么是他们喜欢用的，
嗯，
是纸袋子、纸盒子，还是藤编的盒子，还是什么样的？
啊、
是他们喜欢、嗯，也许你儿子喜欢用一个小 LEGO 做成一个盒子来装他的东西呢。
哦，对，哎，这个主意好，这个谢谢你提醒我哈，我要先询问过他们的意见，
嗯，
他们对这个控制市中心不要蔓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们有什么想法？
对，
嗯、还是要把它摆上议事日程。
哎呀，因为市中心太重要了，
太重要，全体市民同时参加投票才可以，同时决定才可以，
可以贯彻始终啊，不然今天收了，明天就乱了。
对对对对，所以呢，嗯，这要全家庭的市中心要全家人核心凝聚才可以。嗯，这个完成哈，
是给他们两个另外的一个头衔，头衔也很重要。
哎哎，这个也这又是好办法
了，头衔很重要的。
哎，
比如说你做小兵，
对对对对，
让他们俩做总指挥，
他们俩做总指挥。哎，让谁呢？我儿子，
对，可以、啊，
我儿子可以做总指挥，
可以呀、
啊。对，小朋友啊，其实有一颗最就是怎么说呢，最容易给他塑形的一个心、嗯、哈，就是我们大人如果给他们一定的职责范围之内，让他们去持守的话，
嗯、
他们比我们持守的要好哎。
嗯，
往往是我们是那个先溃败的那个人呢、啊。
对。我承认，这算是你给我今天的好主意吧？
嗯、真的，
应该让我们家那两个孩子做总指挥，
哦
啊、然后我跟我先生，
我们来协助
协助，
嗯，我们来协调，
对，
嗯、
哎，这样好，
或者我们来做
支援，没错，这样好，哎，这主意越来越清晰了，不妨试试。
好，我们试试吧。
对，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市中心啊，再次谈到这里了。每一个家庭里边的市中心呢，或许超过一个，但无论如何，
嗯、
全家一起同心来努力，学会控制它，应该是一个家越理越好的一个前提条件。
真是，这个确实是需要全家人携手来完成的一项挑战。
嗯、是啊。
嗯，挑战市中心，
挑战市中心，好，算做一个家庭核心的一个任务来共同完成它吧。
哎、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
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
今天呢，前面的时间贤妻良母就到这里了、
嗯、
接下来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我曾经是一个想顶半边天的职业女性，几年前放下工作专心陪伴青春期的女儿。
我曾经是一名光环四射的女主播，但是现在我更愿意做先生背后的女人。
我曾经是一个只顾赚钱和升职的大男人，现在更愿意多花点时间陪伴太太和孩子们。
我是做姐姐的，从小就话多教训人，现在渐渐学会了心平气和倾听我的先生。
因着耶稣，
我们
甘
心。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他在小径上走了还不到50米，就感觉到有一阵暖风突然从他的身后涌盖过来，小鸟歌唱的声音打破了冰冷的寂静，他前方的小路上的冰雪急速地消失了， 仿佛是有人把路面吹干了似的。麦肯停下来，看着周围覆盖的白雪渐渐地消融了，由各种新生的植物嫩芽所取代了。这短短的30秒的一瞬间，把春天3周的变化展现在他的眼前。他揉了揉眼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真的吗？他揉了揉眼睛，在惊异中力保镇定。他抬眼望向空中，他看到即使刚刚落下的小雪也变成了微小的花朵，五颜六色，轻飘飘，懒洋洋地落向地面。他看见的当然是不可能的事，路边的积雪消失了，山林里夏季的野花开始为小径的两侧着上了颜色，而且一路延伸到视线所及的森林之中。知更鸟和其他的雀鸟在树林间互相追逐着，松鼠和花栗鼠不时地穿过前方的小径，有些还停下来直起身子望着它片刻，才又钻回了树林。他甚至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从树林阴暗的空地出现，但是再看一眼，那个人便消失了。仿佛这些还不够似的，空气中开始弥漫着花香，不只是山上野花若有似无的芳香，还有馥郁的玫瑰、兰花，以及其他在比较热带的气候中才有的异国花香。麦肯不再想回家了，他忽然感到一阵惊骇，他摇摇晃晃地小心转身，想抓住一些清醒的感觉。这时候他整个人目瞪口呆，一切似乎都截然不同了。先前那摇摇欲坠的小屋已经由稳固美观的木屋所取代了，矗立在他与湖的正中间。他只看得到屋顶的上方，那是由手工剥开树皮的整块原木建造而成的，每一块都刻画着完美的结构。麦肯举目所及，不再是阴暗险恶的丛生杂草、荆棘和多刺的灌木，而是好像风景明信片上面完美的景致似的。炊烟懒懒地从烟囱袅袅升上傍晚的天空，那是屋里边有人的迹象。一条通往并围绕着前廊的走道已经建好了，四周还有一道白色的尖装小篱笆。一阵笑声从附近传来，可能来自屋内，但是麦肯不确定。或许这迹象经历了一场彻底的精神崩溃，他在暗自想着，是不是我的精神错乱了？他又喃喃地自语道，不可能有这种事，这不是真的。那是麦肯在最美的梦中才能想象到的地方，这使得一切变得更可疑。景象如画，香气醉人，而他的脚仿佛有自主意识一样，又把他带回到走道，并且走上前廊。百花在四处绽放，花香和香草植物的强烈味道所混合的气味，唤起他早已忘怀的记忆。他以前听人说过，我们的鼻子是和过去连结的最佳管道。如果你想叫醒遗忘的历史，那么嗅觉就是最有力的工具。 这个时候，他自己深藏已久的儿时回忆也忽然从他的心中掠过。一站上门廊，他又止步不前了。声音从屋里边清楚地传来，麦肯在抗拒着突然想跑开的冲动，仿佛他是个把球丢进邻居花园里面的孩子。如果上帝在里面，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吧。他闭上眼睛，摇摇头，看看是否能够抹除这种幻觉，重新回到现实。但是当他睁开了眼睛的时候，小屋却仍然在原地。他试探地伸手摸着木栏杆，确实很像是真实的。如今他面临另一个两难的问题：当你来到上帝可能在的屋子，在这个状况下是小屋，你来到他的门前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敲门吗？上帝应该已经知道麦肯已经到了吧？或许他应该就直接走进去自我介绍，但是那似乎也同样有点荒谬。而他又该怎么称呼上帝呢？他应该叫他天父或全能的神，还是上帝先生？他是不是最好俯身敬拜？但是麦肯实在不太有这种心情。当他正试图建立一些内心的平衡的时候，心中刚刚平息的怒气竟然又开始死灰复燃。他不再在意或者关心该怎么称呼上帝，在愤恨的刺激下，他走到门边，麦肯决定大声敲门，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但正当他举起拳头准备敲门的时候，门却自己打开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名个头高大、笑容满面的黑人女性。她出于本能地往后一跳，但是动作太慢了。这位女士以一种和她的身材不相称的速度迅速地跨越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就把麦肯拥入了怀里，又把他双脚离地地抱起来，像抱小孩似的转着圈，同时还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麦肯锡·艾伦·菲利普。那种热情仿佛见到了久违又深爱的亲人一样。最后这位黑人女士终于把麦肯放回了地面，双手搭在他的肩上，帮他往后一推，然后仔仔细细地在端详着他。看看你，麦肯，他的声音简直是爆发出来的，你来了，还长得这么大了，我真的很期待能够亲眼见到你。你来这里找我们真是太棒了，我真的很爱你呀。边说又把他紧紧地搂住了。麦肯目瞪口呆，没有几秒钟，这个女人就几乎违反了她为了保护自己而建立的各种社交礼仪。虽然麦肯也搞不清楚她是谁，但是她看着他，大声叫着他名字的样子，却无形中让麦肯也同样高兴能够见到他。突然间，这个女人身上散发的香味儿让他招架不住，撼动了他。那是一股含有茉莉花香的味道。不错，那是妈妈香水瓶里的味道，她一直保存在自己的小锡盒里。她本来就位处在情绪的威崖上摇摇欲坠，如今这股扑鼻的香味和伴随而来的回忆更令他几乎站不稳。他感觉眼中开始泛起暖暖的泪水，仿佛在敲着他的心门，而他对面的这个女人似乎也看见了。 没关系，亲爱的，你可以放声地哭出来，哭吧，我知道你受了伤，也知道你生气，心情很乱，所以没关系，你尽管哭吧，偶尔让泪水流一下，对你的灵魂大有好处，那是具有疗效的水。麦肯虽然止不住眼中的泪水，却也还没有准备好要让泪水决堤。不行，我不能对着这个女人哭，他在想。他用尽力气不让自己落回情绪的黑洞中，可是同时这个女人就站在那儿，张开了双臂，仿佛是他母亲的臂弯，他感觉爱就在眼前，温暖动人温柔。你还没准备好吗？这个女人回应道。没关系，我们就照你的状况和时间来进行。好吧，你进来吧。外套可以给我吗？还有那把枪，你不会真的需要吧？我们可不想让任何人受伤，对吗？麦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这个女人，她是谁呢？而且她怎么知道？她站立在原地，但是又机械似的慢慢地把外套脱下来。这位高大的黑人女子接过了外套，然后麦肯把枪又递给了她。正当他转身走进木屋的时候，一位个子娇小，一看就知道是亚洲人的女性从他的身后冒出来。那，让我来。她的声音动人，显然她不是指着外套或者枪，而是别的东西。转眼之间，这个亚洲女人已经站在麦肯的面前。麦肯僵住了不动，仿佛有东西从脸颊上面轻轻地擦过。他没有动，只是低头一看，看他正忙着用一个精细的水晶瓶和小刷子轻轻地把他脸上的东西擦去。这把小刷子很像他看见过的小娜和凯特用来化妆的用具。他还来不及问，这个女子便轻声微笑着地说，麦肯锡，我们都会收集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对吗？麦肯心头闪过小西盒的影像，我收集眼泪。他往后退的时候，麦肯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看着他的方向，仿佛这样才能把他看得更加的清楚。但奇怪的是，麦肯仍然不容易把他看个仔细。这个女人，她几乎像是在光中微微的闪烁，虽然几乎没有起风，她的头发却四散飘扬，从眼角看她几乎比正眼看她还容易。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